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当时的圣徒，他们怎么样忠心，活在你的面前。不仅他们自己的生命被改变，而且他们带着这改变的生命去影响、改变这个世界。主，他们实在是有美好的见证。主，今天我们向你祷告，就是求你恢复复兴你的教会，复兴你的作为。主，也先复兴我们，让我们不成为你祝福的拦阻，带着你的恩典能够往前，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中长进，在你的恩典中站立，在你的恩典中把你的恩典流露出去。主，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荣耀你，让你的心得到满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从《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的末了啊，看见他们开始第二次的出外的布道啊。那特别在十五章的第三十六节啊。保罗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所以他们第一次出去以后，有许多人被建立，有些教会也被建立起来。所以过了一阵子，他们盼望能够再去兼顾这些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在爱中、在恩典中能够长进，教会能够建立起来。我想这是很美好的他们的心意，但是圣灵所做的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灵把保罗，第一个他把保罗跟巴拉巴分开来，然后圣灵有一个很急迫的一个旨意，就是要借着保罗把福音传到欧洲，这是这次圣灵特别的意思。但这个是不是保罗跟巴拉巴当时会想到的，但是圣灵知道时候要到了，因为我们上次也提过，在亚洲，这个亚细亚，这亚洲将有那些其他的势力兴起来，特别是回教的势力要兴起来，然后福音要赶快传到欧洲，借着欧洲的人把福音传到世界，所以这是圣灵在里面的心意。虽然保罗、巴拉巴刚开始定义要去看望这些弟兄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所以后来他们的分开其实是好的，因为神要借着保罗去把福音传到欧洲，神也借着巴拉巴去兼顾那些弟兄姊妹，所以事实上神做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他们很快的就经过了，像保罗跟希拉很快的经过了叙利亚、基利加，来到特皮、路斯德，然后接着呢，我们知道圣灵就禁止他们，耶稣灵不许，他们就来到了马其顿，然后就听到了在异象中听到马其顿的呼声。那我想在第二次他们的就是环游布道啊。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就是说一过了这个特罗亚然后就来到了马其顿那马其顿我们知道它这个地方主要有，这一次他们主要去了三个地方，有三个城市一个就是腓立比一个是帖撒罗尼迦，还有一个皮利亚，这三个都是所谓的马其顿那后来保罗就来到了雅典雅典是在马其顿下面这一块地这一块地呢被称为雅盖亚雅盖亚有两个很重要的城市，就圣经上提到的一个就是雅典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哥林多所以我们特别要知道他这边提到的马其顿跟后来的雅盖亚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这次第二次巡回布道的时候，他过了这个爱琴海就到了马其顿，然后从马其顿再下来就到了哥林多、雅典这是属于雅盖亚地方，然后后来从那里回去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好，那既然有了马其顿的呼声他们就来到了，第一个就来到了腓立比那腓立比给我们看见其实也没多少人 你看，就是在河边几个祷告人，但神知道，神特别拣选了吕底亚，因为吕底亚是素来就敬拜神的，所以神知道在这个地方啊，虽然没有什么犹太的会堂，但是仍然有一些爱主的人啊，就为了这个人啊，神派了保罗来了。所以这很鼓舞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也许我们默默无名，但神能够差遣这么大的一个使徒来服侍他，所以这是很鼓舞我们的。所以当保罗在这里来讲道的时候，神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常常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啊，因为圣经一直提到敬畏这个字啊，敬畏是真的是一个蒙福的路，一直叫。所以你看这个人因着敬畏神，他在那里敬拜啊，神就开导他的心啊。所以我们的心被开导，心被开启，跟我们的敬畏，跟我们向着他的敬拜有很大的关系啊。敬畏在于旧约的时候就是指着惧怕。你要怕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怕，我们凭着己意心啊。但事实上呢，敬畏就是怕，就是你要对神有个惧怕。但这个惧怕我们讲过，到了新约就给我们解释的更清楚了。这个惧怕是从爱出来的，因为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你怕伤他的心，这叫敬畏，这是从爱中来的敬畏。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一定有一个敬畏的心啊。我们怕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讨神的喜欢，我们怕我们说错话惹神的气，我们怕我们得罪神，这是出于爱。那什么叫做敬拜呢？敬拜就是说永远把主摆在他该摆的地位上，而我们站在我们该站的地位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站对我们该站的地位，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主摆在他该有的地位上，没有尊他为圣。所以我们的态度很重要。当我们的态度对的时候，人对的时候呢，你看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有更多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拦阻了神的工作。其实圣灵的工作，我们的圣灵可以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唯一拦阻圣灵来是我们自己。所以在这个人身上，在吕底亚身上，我们看见他素来就敬拜神。换句话，他一直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现在保罗来了，圣灵开广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的话。一听到了主的话呢，你看他和他的一家就领了洗，马上听了，马上就受洗。然后马上接待保罗他们。所以看见这一个人，所以吕底亚是后来腓立比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他是整个马其顿第一个信主的，所以这是不容易的啊。从第一天他们开始就同心合意传福音啊，一直的在那里支持，不但接待保罗，后来我们知道他们还供应保罗啊。所以这是马其顿的呼声，这是第一个就给我们看见的，就在这一个人身上。当然还有其他的人，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是圣灵的引导。让他来到了马其顿，第一个就碰到这个。那第二个就给我们看见啊，因为在这里有邪灵的工作啊，所以每一次圣灵的工作，接下来就有邪灵的工作。当然，这个是圣灵让他们特别碰见的啊。所以每一次你会发觉，当圣灵有工作的时候呢，你总是有征战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好，我们都会碰到这些事情。每一次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工作的时候，你看邪灵就出现啊。所以在这里呢，那这一次这个被鬼附的人很特别啊，他们在为保罗做见证，保罗希拉嘴边，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啊。所以保罗经过几天以后，心中开始厌烦，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他出去，叫鬼出去啊！鬼当时就出去了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学的功课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人不对啊，我们的见证就不对。就是说，我们可以 口所讲，当我们这人不对的时候，你开始打了折扣。所以今天人都是用名人来见证主，但是很多时候名人所做的见证呢，反而让主的名羞辱。所以人对很重要，你看即使他人不对，话对了都没有用。的确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的确他们是传救人的道，但是把鬼赶出去。所以我们所以见证啊，见证和见证人啊，常常在圣经里面是同一个字，就是殉道者。所以见证跟见证人都是指着殉道者说的。换句话说，你需要一个殉道的灵啊。我们不一定是一个殉道的人，但我们要一个殉道的灵啊。那这个是需要我们这个人需要对啊。换句话说，这个人呢，是向着自己死，这叫做殉道，向着自己死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巴不得啊，我要做个得胜者很简单，把我一刀砍死就好了啊。但是真正的殉道者是平常就是需要有这个死，向着自己死，舍己，那是殉道啊。所以这是很，所以你看保罗也好，希拉也好，提摩太也好，他们都属于这样的人。好，然后死里的主人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啊，宗教不管哪个宗教，宗教都跟利益常常发生关系，宗教常常借着利益来吸引人。为什么他们要拜这些偶像？因为这些偶像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特别是物质上的需要。为什么今天基督教这么多传那种兴旺的福音要叫你得利？其实背后都是有仇敌的工作。所以你看马上就变了，就把他们抓起来了。然后这些官长就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然后下在监里还束缚要严严看守，就把他们下在肋监。所以你看这肋监是关重刑犯人的，然后两脚还上了木钩，把他脚都扣住，不让他动。那就在半夜，你知道半夜是最容易让我们思想一天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照理说按照人的天性今天我们顺服主的命令，为主传福音还被人家打，觉得很委屈，我们常常会这样子想。但是他们在半夜的时候居然赞美起来，他们在那怎么样呢？在祷告，先是祷告，然后开始唱诗，最后赞美。所以众囚犯也侧耳听，这真是很好的见证。然后地就大震动，我们知道见到了地基都摇动了。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常常地震就是了。那但是这个时候不是天然的，这是主真的在动了。因为一般地震的话呢，监门不一定会开的啊，囚犯的锁链也不会松开，所以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些使徒们啊，他们很特别啊，他们是越战越勇，越逼迫他们越赞美啊，因为这跟人的天性正好相反啊。我们通常是越被人家逼迫，我们就越萎缩啊，越灰心，越丧胆。哎，这些人不一样，你看他每到一个地方兴起了这些环境，被逼迫，被石头打。他们继续又向下个地方继续，又碰到同样的问题，被抓被打，又继续往前。他们为什么那么好？为什么他们属灵的生命这么成熟？当然有很多方面，不过我今天特别要讲的一个方面，为什么我们的属灵生命怎么样能够长大成熟？ 当然跟我们的食物有关系，对不对？就比如说你今天一个人，你的 physical， 你的身体要长大，要强壮，你要吃得好啊，不是随便吃你想要吃的，要吃得好，就是对身体有益的东西。所以圣经上特别讲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基督徒属灵生命如果要成长，我们不能够不读经，不读神的话。所以很多神的儿女属灵生命不能够长大，跟他不读神的话有绝对的关系。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你记得主耶稣讲什么话吗？他说我的食物是什么？遵行天父的旨意，对，做成他的功。所以你就发现呢，你的生命怎么能够长大？你需要食物。你不仅读神的话，你还要遵行他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为什么属灵生命还是不长大？你没有遵行他的旨意，你没有照着他的话的意思去行。所以主耶稣想，有了我的命令，就是他的话，又遵守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你看见属灵生命的成长跟神的话很有关系。你不是光读神的话，你还照神的话的意思去行，做成他的功。那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很宝贵的，我想我们都知道，那是在民数记13章、44章，记不记得约书亚跟加勒这么讲的，亚纳人是他的食物，对不对？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换句话，这些艰难都是我们的食物。但是很多人就被艰难给吃了，但他们两个呢，把艰难给吃掉。所以你就发觉基督徒很特别的，就是说主给我们预备的食物，第一个就是神的话，然后你读了神的话呢，你要照他的旨意行，然后呢，神就兴起环境来了。那到底是你要被环境吃掉，还是你要把环境给吃掉？所以加勒40岁吃了这些食物，就一直在吃啊，85岁还没有衰败啊。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啊，跟我们的这些食物很有关系。所以我就发现保罗他们越战越勇啊，每一个都是他的食物啊，都把它吃掉，就越来越惨。所以福音一直传遍天下啊。所以感谢主，他们在这个地方现在看到了，他们现在受了逼迫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把这个食物吃掉了，他们就是能够祷告，能够唱诗，能够赞美。那他们一赞美以后，你知道吗？天上喜乐了，因为这个真的是达到了宝座。所以神不能不让地震动。结果我们就看见众囚犯也被他们的赞美所吸引了。如果他们在那边唉声叹气，我想全部都变成唉声叹气，连众囚犯都变成唉声叹气。但他们赞美他在那边听，然后神就做工。但很奇妙的，所有的锁链门开了，没有人动。你们发觉其实现在如果监狱的门开，大的跑，但在那边没动，为什么呢？有一个圣灵的同在，神的同在是这么的明显，没有人感动，大家都被这个同在给吸引住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这个狱卒以为囚犯跑了，拔刀自杀，因为他负责任嘛。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所以他拿灯，因为里面很黑嘛，叫去看，结果战战兢兢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领他们出来，对二位先生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你看我应当怎么行才可以得救？保罗跟他们讲的特别好，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可以得救。他只想到他个人的得救，但是神借着保罗说你一家都要得救。 所以到底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这一家人能得救，到底是我个人信主了我一家都要得救吗？还是我个人信主之后我个人得救？所以你就发觉呢，所以有的人就想就拿这句话就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要得救。但在圣经上其他讲到吗？得救是每一个人的事情，你不能为着你的家人负责啊。所以到底这句话，我们也讲过，到底这句话到底是只适用在当时呢，还是适用在每个时候？所以我觉得最好的答案就是说，你相信什么就是什么。你相信只有你一个人得救，那你大概你就只有一个人得救了。你相信你和你一家都要得救的话，你会为着这个相信祷告不懈，那你这一家神就要应允你了。所以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当夜就在那个时候，见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人立时就受了洗。所以在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两次，一次是吕底亚，一次是狱卒，他们都听了主的道马上就受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其实啊，受洗只要你相信了接受了就可以受洗。那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教会啊，他们要上了课才给你受洗啊，想让你多认识一点啊？有些人就说不需要啊，你只要他信了我就让他受洗啊。其实这两个没有差别啊，都是一样的。因为最主要就是说，我们不管你是在信主之前知道了，受浸之前知道很多，或者受浸之后才知道很多，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向着他的心啊，如果我们接受了啊，都对于你有帮助啊。就像我举例，就像保罗信主之前知道那么多圣经，但他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一直等到在大马色路上主向他启示，他认识明白了。但是呢，主用他比其他使徒更多，是因为他从前知道那么多，现在新的亮光里面他真正认识神的话，所以的确有他的帮助。那很多人是信主以后越来越主开启他，所以主开启跟我们的心很重要。就像我们今天也好像也提到的，我们如果不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重生那个生命，所以我们一信主以后生命进来，那就重生了，你就可以看见神的国，但还不代表你能进神的国。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水跟圣灵就说到我们这个人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这是要有经历的，你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一重生，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国了，神的国在我们前面。但当你经历了水和圣灵生，意思就是说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经历与他同定十字架，那我们可以进神的国。好，信主就领他们去自己家里啊，给他们摆上饭，和他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所以我每次都觉得啊，刚特别讲到我们姐妹很喜乐啊，基督徒真的应该很喜乐的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啊。那当我们不喜乐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们出了问题，神没有出问题，他是喜乐的神，通常是我们出了问题啊。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你看，他们一信了，他们就很喜乐啊。好，到了天亮，官长要打发人来释放啊，但是他们不愿意出去，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些人官长打他们啊，以为他们是犹太人，但他们是罗马人，保罗是罗马公民，希拉也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你不能没有审判就定罪啊，所以说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这些官长一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啊，就把他们劝他们领他们去请他们离开马车。 所以腓立比跟其他地方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其他地方都被赶出去的，在这边呢是被请出去的。所以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教会都是很喜乐，很喜乐，腓立比教会都是喜乐。所以二人出了监啊，就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好，所以这就是马其顿第一个教会诞生了啊，腓立比教会啊，教会啊。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以后再来读腓立比书，你会发觉啊，我们就知道它里面有很多的话跟这个经历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就晓得。好，好，到了第十七章啊，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菲波里、亚波罗里亚，哦，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啊。那他没有停在暗菲波里、亚波罗里亚，因为这两个地方比较小啊。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大城啊，所以保罗他去了几个地方，像腓立比、像帖撒罗尼迦，都属于大的城市啊。为什么要去这个大的城市？第一个，一般大的城市，他们将来福音要广传容易，所以保罗很多时候在这边得到了一些人以后，他们这些当地的人就可以把福音传到附近的地方去啊。所以圣灵特别带他们来到了帖撒罗尼迦，那在这个地方就有犹太人的会堂了。那在这里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啊，就是说在这里没有再提到提摩太跟那个。还有谁？不是巴拉巴，那个不是路加啊，因为前面提到路加嘛，就路加说我们嘛，啊是路加。那这里没有提到路加，没有提到提摩太啊。那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就发觉很可能路加被留在了腓立比，兼顾了教会啊。因为到后面他就讲到他们，所以你就看见路加已经不跟他们在一起了，不留下来。但没有提到提摩太，并不代表提摩太不在这当中啊。因为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呢，啊，我们会发觉很可能提摩太也来到了帖撒罗尼迦了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再交通啊。好，那他们来到了帖撒罗尼迦之后呢，啊，就进入了会堂啊。那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所以他是在安息日连续三个安息日趁着犹太人在聚集的时候，然后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那在辩论什么呢？所以保罗所讲的这个很重要，第一个呢，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基督必须受害，然后从死里复活。接着就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对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讲，他特别强调这三个点，这很重要的。为什么他要提到基督必须受害呢？因为犹太人的观念，他觉得基督是荣耀的主，荣耀的基督，弥赛亚是荣耀的，他不应当受苦，不应当受害。所以他们到的观念一直到现在，很多的犹太人还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们觉得弥赛亚是荣耀的弥赛亚，他将来要来建国度，没有理由他要受害。连保罗没有信主之前，他有同样的观念，他为什么要逼迫基督徒呢？他绝对不承认耶稣是基督的，因为你如果读后来他的书信就会讲到，因为照着犹太人所读圣经的话，他们有一句话，就是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所以耶稣是被挂在木头上，他是受咒诅的，这个咒诅的怎么可能是弥赛亚？但是后来保罗知道了，他为了我们的罪成了咒诅嘛， 所以后来保罗是知道，但所以他现在呢要对这犹太人讲道啊，特别在帖撒罗尼迦这边，他特别要提到这一点，他必须受害，他还引用圣经的话啊，特别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得很清楚，他必须要受害，然后从死里复活。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见证他是神的儿子吗？只有神的儿子能从死里复活，所以后来保罗写罗马书特别讲到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从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好，就算基督必须受害也从死里复活，那神谁是这一位呢？他讲到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在对这些犹太人在讲道的时候，特别把这些他们最需要知道的讲给他们听，这是他们最难接受的，讲给他们听。所以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所以这些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他们都是外邦人，但是呢他们认为犹太教所信的这个神是真神，所以他们有的就皈依了犹太教，有些可能还没有，但是他们来听到，在会堂听到，所以他们就听了以后呢，就听了劝就服从了保罗。但他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就招聚了些市井匪类，大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到他们，所以神保守了保罗跟希拉，把他们带开来了，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吗？所以保罗不管到哪里去都会带来一阵骚动。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杀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啊，保罗一定跟他们讲到了国度，有一个王要来建立国度嘛。所以你就发觉保罗的福音常常提到国度。今天我们福音常只提到永生，不太提国度。国度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讲的主耶稣一出来传福音第一句话，天国近了。天国在原文就是国度 Kingdom， 国度近了。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第一句话，国度近了，一直讲国度国度。为什么？因为他所传的道是向着神的儿女传的，因为这些都是犹太人嘛，所以他们出来不管是主耶稣也好，施洗约翰也好，都是国度近了。所以向着外邦人你传永生可以的，信主以后要传国度，让他知道准备进国度。所以他们传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宝状给的人是要他们抵押，就好像就是说呢，你要把你的财产或者房地产症状拿来抵押，以后不能再收留这些人。所以弟兄们随即在夜间就打发保罗和希拉往皮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好，这里又再提到了，就是保罗跟希拉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就送去了皮利亚。皮利亚这个地方是城市比较小一点，就是像帖撒罗尼迦也好，腓立比亚都是大城市，但是皮利亚比较小，比较乡下。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所以你看见皮利亚跟帖撒罗尼迦不一样， 他们的态度对福音的态度不一样，一个是大城市，一个是比较乡下的城市。所以很多时候你看越文明的地方教育水准越高，他们常常对福音的认真度就没，反而没有那些单纯的文明看起来没有那么发达，很多时候人的文明阻挡人信神。但这些人他们没有成见，他们听到了他们就甘心领受，但是也不是光领受，他们还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这一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有一个原因，还就是说我们属灵生不肯长进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读经，人家讲什么就相信什么，不会分辨。但这里人呢，他们心很软，他甘心领受这道，但是呢天天查考，要晓得这道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今天神的儿女都是这样子的话，你看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不会被异教之风吹得摇来摇去的。所以我们听要这时候要柔软，但是考察的时候要认真。但是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皮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人住在皮利亚所以你看见提摩太还在这个地方送保罗人带他到了雅典那这个时候雅典已经来到了雅盖亚，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他已经脱离了马其顿了来到下面这个雅盖亚的雅典这个地方了，所以其实已经过了另外一个地方，所以那些人就没追过来了。这里呢，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的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所以现在保罗在雅典，希拉提摩太是在皮利亚然后路加很可能是在腓立比好，然后我们读到第十八章第五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所以这就可以给我们看见保罗到了雅典之后然后就去了哥林多然后后来呢，希拉跟提摩太就从马其顿来那我们特别要记得马其顿就包括这是三个城市我们特别讲到的可是保罗在雅典等他们呢，对不对？那后来怎么到了哥林多，他们在哥林多跟保罗碰面呢所以这中间有一些东西没有记载这里呢没有记载其实我们如果读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指示的提摩太前去。前去哪里呢？前去帖撒罗尼迦，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把这几个地方拼在一起的话，就发觉现在呢，保罗叫希拉跟保罗来到了雅典了嘛，保罗叫希拉和提摩太赶快到雅典跟他会合，所以他们就在雅典会合了。会合了之后，保罗讲说他在雅典的时候就打发他们回去。那打发谁回去呢？打发提摩太来到了帖撒罗尼迦，但没有提到希拉去哪里了。但后来希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马其顿来到了哥林多，所以希拉也回去了。那希拉去哪里呢？没有说他去帖撒罗尼迦，所以他有可能去哪里呢？所以他如果 他很可能是去了，就回又回到了皮利亚等等他，当然也有可能又回到腓立比，但是没有去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是提摩太。那后来他们两个人就从马其顿再回到了哥林多，所以我想这个中间有一些他没有交代那么清楚，但是你从圣经其他地方来看的话，他们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这一段的行程大概是说，当他们离开腓立比的时候呢，很可能路加被留下来在那里兼顾腓立比教会，然后他们三个人就来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到了皮利亚，然后保罗去了雅典，他们两个人随后到了雅典，保罗再把他们送回去马其顿，保罗去了哥林多，然后后来呢，他们再从马其顿回到了哥林多跟保罗见面，所以这大概是这些那为什么要讲这些背景呢？因为其实当你在读书信的时候呢，这些很有关系的，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他前后的，然后保罗借着书信呢，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好，这个到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好，第十六节啊，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我们知道雅典真的是满城都是偶像啊，那里面很多的偶像我们都知道的，就是说历史上有很多的偶像都在雅典啊。那这么多偶像的地方啊，又常常是哲学家常常在的地方，好奇妙啊！就人的哲学啊发展出来以后，所以你看那个很多什么那些苏格拉底啊、亚里士多德啊，他们都在这一代产生的。满城都是偶像，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那越是这些大城市，越是这些有学问的人，偶像越多，对神的认识越少。然后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他辩论啊，那以比古罗跟斯多亚都是他们哲学派系两个很重要的哲学的派系啊。那这两个派系有点相对立的，像以比古罗的话，他比较注重享乐主义，慢慢就发展成什么了？就无神论了。斯多亚呢，他比较注重的就是要禁欲，就是你的欲望，你不是享乐，你应该禁欲。到最后就发表成了泛神论，所有的都是神，草木都是神，泛神论。所以人的思想所以如果不是启示，从神的启示来的人凭着自己的思想发展，通常就是这两个，你要么就是享乐今生，放纵情欲，到时候不认为有神；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约束自己，觉得人的罪都是从这个肉身来的，发展成禁欲主义，到最后什么都是神。所以如果不是出于启示，
We had too many deliveries at 12 o'clock.So we have to bring it early because it's too bad. Thank you, sir.
所以你看，人如果不是从启示来的，没有办法认识神。今天我们能够认识神，不管你学问大也好，你没有学问也好，都是神的启示。所以我们感谢主，他乐意，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我们能够相信他，实在是神的恩典，他乐意。所以这些人就说，保罗他们到底在胡言乱语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在传说外邦鬼神的，因为他们已经有那么多的鬼神了，他们以为保罗又来传另外一个鬼神，因为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 他们就把他带到亚律巴谷，亚律巴谷就相当于他们那个地方的议会一样啊。所以你所讲的这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事是什么意思。他们这些人啊，就太聪明了，太自以为聪明了，所以都把这些当成新闻听听而已，想要听一些新鲜的事情而已。所以保罗对这些不信的人，这些外邦人啊，保罗传道的时候，你看就跟对犹太人讲话不一样啊。犹太人因为他们懂得旧约圣经的背景，所以保罗对这些犹太人讲的时候呢，就从他们的圣经，就旧约的圣经里面来讲到受苦的基督，基督必须受害，讲到复活，讲到耶稣是基督。但对于这些人，他们没有圣经背景的人呢，那保罗传道就不一样啊。针对保罗在他们雅典这个城市里面所看见的啊，他去下手。所以保罗站在亚律巴谷当中，就对说：“众位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也到处都是鬼神嘛。哦，他们多到一个地步，人家说啊，在这边找神比找人还容易，因为这鬼神太多了，人还没那么多了。他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所以保罗，在他没有辩论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看，都在看这些偶像。当然保罗知道这些都是虚假，但保罗在看的时候跟我们看不一样。很多我们看这些偶像觉得好奇嘛，但保罗呢在找福音怎么切入。他看着看着就看到了，上面有一个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拜各样的这些鬼神，基本上都是人想出来的嘛，所以后来保罗在讲到嘛，后来保罗讲的就讲到，其实这些神都是这些你们的这些神都是你们自己制作出来的，因为在你们的心中有一个不满，有一个空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很奇妙，神造人的时候就是把人的灵里面，留下了一个空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如果没有神，人永远不能满足的。所以因为人不认识神，所以人就拜偶像嘛，一直拜一直拜，虽然偶像那么多偶像了，他们还是不放心。为什么呢？就发觉可能还有一位他们不认识的，所以他们觉得保罗所传的会不会就是这个不认识的这一位呢？所以保罗就从这个地方切入，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所以你看保罗他传福音，他不是用传统的方式，他一直活在神的面前，他也不是说不用他的思考，因为他借着他的悟性在思考。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走极端，有的时候我们极端到一个地步，我都不用我的脑筋，我只听圣灵的声音。其实这不是神的意思，神把他的思想给我们，我们的思想曾经是堕落的思想，但当我们奉献以后呢，我们的思想慢慢更新。所以保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读经呢？有的人说不需要读圣经，你只要听圣灵的声音就好了，其实很危险的，圣经一直叫我们平衡，你要注重神的灵，你要注重神的话，所以我们不要像有些人属灵到一个地步，我只听圣灵的声音，谁的声音他都不听，就听圣灵，好像很属灵，其实这是一种危险，一切的灵不可都行，所以呢特别给我们看见，一个更新的悟性是神要的，我们不能用我们旧的堕落的那个天性那个思想来明白神的话，你是不可能明白的。但是悟性更新的心思悟性，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因为神借着他的灵圣灵对我们灵说话。你怎么知道圣灵说些什么？是借着更新的悟性更新的心思来明白，所以这很重要。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讲的，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心思中的眼睛，使你们能够明白。所以你看见没有，一方面智慧和启示在我们灵里面启示我们，借着悟性的更新，使我们心中心思能够明白，得以知道他向着我们这些人那个完全的旨意。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特别切入，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真正的神，为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这是圣经上的话，但是这很合理，就是说你们造了那么多偶像，这么多庙，神不住在那里面的，他也不用人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因为你常常为什么要拜偶像呢？你又献花，又摆吃的，现在的人摆罐头了，可以放得更久了，但是你看他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反过来呢，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神乐意施恩，神不是偶像，需要你来服侍。他从一本，从亚当这一族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所以你看见这个疆界，你现在看这个世界很有意思，闪寒雅佛，这个亚洲人、欧洲人，还有非洲的人，你看他们都按着疆界很特别的，固定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因为如果你真的寻求神，你的心思就会开启，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他就在我们的口里，就在我们的心里，也就是说你们到处去找，其实你们如果心柔软的话，如果你们真的接受的话呢，他就在你旁边，就在你里面，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事的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所以你看见保罗他很有学问的，他不仅是圣经熟悉啊，他对希腊对罗马都很熟悉，所以他对什么样的人他可以针对他们来说话，他可以引用他们做事的人所说的话。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从一方面来讲就是说他给我们生命气息嘛，所以我们是他生的嘛，但是我们更需要来是重生，不仅肉体生，他更需要是重生。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在原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是神所生的，神所造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用人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宝石。如果这个神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心思来雕刻成的话，那这个就不是神了。保罗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他远超过我们。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你看保罗意思告诉他，你从前无知，神不会鉴察，但是呢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你现在是悔改的时候，他对这些人讲，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讲到了审判。神已经设立了一个人要来用公义审判天下。主耶稣自己也讲，父没有不自己审判，把审判的权柄呢是给子。所以这个人呢是指的主说的。但是这个人到底是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谁呢？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个人呢 就是神要设立审判天下的。所以你把保罗在实际上所讲的就可以看见了，保罗向着外邦不信的人告诉他，如果你们不信，有一天你要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这是启示录第二十章所讲的白色大宝座，你如果不信你就要在这边。但在前面他对信的人呢，就是你信的话呢，就基督台前的审判了。所以审判要先从神的家开始。所以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他很清楚的，向着信徒，这是国度的问题，我们将来都要审判，来在家里审判，来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对不信的人呢，有一天他要审判天下，那是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审判。那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讲听你讲这个吧。所以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所以保罗向他们传完福音了，他们没有接受，他们讥笑，所以保罗已经把他该有的责任出去讲完了，他就走了。所以最少保罗不再欠他们的福音的债了，保罗已经把债，所以福音也是这样子，我们不是在乎我们传讲有没有什么果效，保罗有的时候也没有果效，当然也有果效也没有果效，但是如果他没有去传，他就觉得欠了他们的债，传完了他其他是他们的事了，但是还是有几个人贴近他信的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你看他在亚略巴古讲道，有官大概是里面的议会的成员也信了，所以你看真好，便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主。我想这个官大概没想到他的名字会记载在这个圣经上，这么多年来人在读，你看就是一个信主的，今天我们信主，我们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但是仍然记在天上，主知道就好。好，十八章，这事以后，保罗就离了雅典，来到了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身在本都，那你看地图啊，本都就是整个亚细亚跟加拉太的北方，最北边，就是土耳其的最北边了，那一带，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格老丢就是罗马的皇帝，当时的皇帝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先进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当时在罗马可能有一些暴动，跟犹太人有关系，所以皇帝下命令，就叫他们离开，所以他们就离开了，就从意大利来，意大利就罗马嘛，保罗就投奔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说还没遇见保罗的时候已经信主了，所以他们遇见以后呢，一方面都是信主的，一方面都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应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律人。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很特别就是他现在来到了哥林多，那哥林多这个城市我们知道，一方面它是相当文明的城市，教育大家教育水准都很高，非常文明，而且它又是一个商业的中心，一个商业的城市，如果你看地图它正好是在这地中海这边，所以是一个港口，著名的港口，但另外一方面呢，就发现道德非常的败坏，所以很特别的就是说，你会发觉人的教育，你去看那乡下的地方教育不高，道德还不没那么败坏，越是文明，越是那些好像教育越高的地方，反而道德越败坏，本来教育是很好的， 但是呢，你看现在教育的背后，你看仇敌。所以为什么圣经上一直叫我们啊，要与世界有分别呢？那个世界就是指的我们现在活的世界背后有个王，世界的王，有个世界的神，他弄瞎了人的眼睛，使人不认识福音的光。所以在背后你就发现这个世界，圣经上这样的世界是指着一个有组织，有一个组织背后有一个仇敌在那里。他借着呢，不管是教育也好，音乐也好，甚至很多科学等等等等，本来这些都是为服侍造就人服侍人的，这个背后仇敌在利用，反而被人抵挡了神。当一个人离神越远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他道德就越败坏。所以哥林多正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呢，保罗一个人来到了哥林多，但是呢，神给他预备了这对夫妻，就是亚居拉跟百基拉。这对夫妻我们继续读下去就发觉啊，保罗一再的提到他们，他们是保罗的同工，非常宝贵啊。所以真是巴不得所有基督徒的夫妻都能像他们这样，他们真的很好，我们在后面会更多的读到啊。所以你看神圣灵既然差保罗来到了这边，圣灵就给他预备啊这对夫妻啊，然后他们都是做制造帐篷的为业，保罗跟他们一同住做工啊。那我们知道，你读下去就知道啊，保罗现在这边哥林多留了一连六个月。之前保罗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到一个地方没多久他就走了，到一个地方没多久，但这个地方神特别让他留了一连六个月。为什么？因为神对保罗说，在这么败坏的城市里面，我有好多的人在这个地方，很多的百姓在这里。所以我们不能光看外面，越败坏的城市可能里面有很多神的百姓。但是保罗来到这个城市的确很难，因为他们这个城市你可以看见，他们虽然也在抵挡了，但是保罗面对的这些人都是高水准的人，高知识的人，所以保罗里面会害怕的，说句实话。所以主告诉他们啊，不要害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就留下了一连六个月，而且保罗放胆的讲，保罗害怕，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怎么讲，他到他那边的时候又恐惧又战惊。神知道他的仆人，叫他不要害怕，他放胆的讲，他怎么讲，不用高言大志，对不对？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按照保罗天性呢，保罗学问比他们还大，对不对？你对于这些有学问的人，头脑那么大的人，你就用你的学问去压他吗？没办法，只会产生辩论。所以保罗不讲别的，只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保罗在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么他在这里传道住那么久，他就在平常他就做工，亲手做工。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基本上有的时候他是全部的时间都在服侍神，有的时候呢他好像代职侍奉啊。所以这是给我们学习到的榜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热心为主做事，我们就撇下一切，什么事都不做，就全时间为主做工，结果就发现没有工给你做，然后就开始抱怨了。很多人是这样抱怨的，为什么神呼召我，神没有照顾我？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的人的服事都是神呼召他，刚开始他就是代持侍奉，然后慢慢慢慢神把他带到一个地步了，他可以全部放下来了。所以保罗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说呢，在有的时候有些人他的确是全职的，有些时候有些人他的确可以代职，都在侍奉神。所以今天我们不管是做什么职业，我们都在侍奉神。从前你做医生是侍奉自己，现在你做医生你在侍奉神，你在见证神。所以保罗才讲得很清楚，保罗有这个权柄去讲，若有人不做工不可吃饭，他可以这么讲。所以保罗在这 一方面在这里做工，一方面呢碰到安息日会堂里他们聚集的时候就跟他们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律的人。然后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就在这个时候保罗写了他第一卷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乃是保罗基本上保罗所写的第一封书信。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你就看见保罗因为担心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受逼迫，所以差遣了提摩太回去。也许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所以比较不受那些人的那个，就不太被人家注意，因为保罗跟希拉是年纪比较大，所以他们把他 赶走了嘛。提摩太把他送回去兼顾他们，保罗担心他们。后来就在这个时候提摩太回来了保罗高兴了，我就写了提摩太前书。所以下一次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提一点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因为前书跟后书都是在几个星期之内写的。那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大概，我们当然不能细讲，看一下它内容的话我们就会更清楚它在怎么样的背景下写了些什么为什么这样写好，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继续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借着这些圣徒所走过的路他们在你面前的忠心服侍提醒我们，也光照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就学习他们这样爱主侍奉主让我们真的是就是服侍使我们生命能够长大，就是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我们有真实的侍奉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